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。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。找到以后，我们请弟兄读一节，姊妹读一节。弟兄请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。好，撒玛利亚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妇人说：“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当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”我说：“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”妇人说：“我知道弥赛亚，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”当下门徒回来，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这期间，门徒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请吃。”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”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所以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。好，在分享下面这段信息之前，好不好？请那个音控的，请那个把那投影片再打出来，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如露切莫细碎，我觉得应该要再唱一遍哈，应该唱这一遍，我们请思琴好不好？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，让我们真是有个渴慕的心啊，如露切莫细碎一般。一起来，
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莫细碎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力量盾牌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姊妹弟兄敬拜，用渴求声音一起来，
你是我的力量盾牌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弟兄，
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莫细碎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一起来，
你是我的力量盾牌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请思琴弹，好吧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找回那颗对主的渴慕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渴慕世界上的事比渴慕主更多，主，我们真是要求你来赦免。有的时候我们那渴慕的心，我们没有被你打开，以至于我们渴慕那不当渴慕的。 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求你再继续来调整我们的心，调整我们的目光，让我们愿意把焦点放在主你自己身上。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间不多，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也有限，主啊，求你把那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如同诗人一般，他们写下这样的诗篇是心中的渴慕，他们观察到路是何等的渴慕溪水，渴慕心中得到饱足，渴慕他的身体能够有水滋润。主，我们心灵同样的需要，需要主你自己。
你是我的力量盾牌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恩主，谢谢你愿意成为我们渴慕的对象，也谢谢你让我们仍然对你有渴慕之心，但恳求你常常的调整我们的心，也愿意我们的心愿意被你调整，求你施恩，求你眷顾，让我们重新的归零，回到你的面前，重新的把该渴慕的、该追求的、该敬重的，把这样的优先顺序列出来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敬拜你。谢谢主，因为你要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把一切感恩归给你，愿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，奉耶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上个礼拜跟大家交通的是以塔通天之诗，特别讲到在当时人要建巴别塔，在建巴别塔想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但是却发现最后没有塔，没办法建成，人也开始分散在遍地，人开始有了隔阂，语言因此不通，人开始远离神，背逆神。当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当我们想到当时祖先们他们在建巴别塔的时候，他们把骄傲带到自己的生活里面，把这个追求的目标从神转为自己的荣耀，那我们如今该怎么样子回归呢？怎么回归呢？到底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这里是讲到一个井边的妇人，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，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这里说到他们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。耶稣基督他在地上，他工作，当他在进撒玛利亚之前，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门徒为别人施洗，比施洗约翰他所施洗的，跟施洗约翰的门徒所施洗的更多。这时候他们就跑来找耶稣，来问耶稣。那耶稣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不能够现在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这一带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的计划有他的时候，他的计划不能够被搅乱，不能够改变，他有工作的时程，因此他就退了，他退了。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，施洗是要叫人悔改归向主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五个人要受洗归向主。这人受洗，他受尽，无非是抛弃过往，重新的定位，回到主的面前来。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，他所要施洗的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，施洗是一个人的回应，回到主的面前来，但是他的工作是要来为人而牺牲，为人死在十架上，来做代赎的工作，叫人能够得到救恩。另外他在地上主要是传神的道，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地上来，让人能够重新的回到主面前，让人能够重新的看见我们靠律法没有办法得救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。律法可以让我们得救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做不到。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成就的，叫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有罪的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耶稣他赶快离开，他赶快离开耶路撒冷，如果不离开的话会带来很大的震荡。同时工会们的领袖们，这些祭司阶层们，他们会来找耶稣麻烦。耶稣他是有智慧的，他在这时候宁可避其锋而离开，回到他所生长的地方加利利去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他要到回到加利利，从犹大地到加利利地中间隔了这个撒玛利亚，这个撒玛利亚是一些外邦人，他们被移居到撒玛利亚。当以色列人他们被侵附之后，被掳之后，因此这些外邦的王他们就把一些人放在撒玛利亚，在撒玛利亚地就跟当地的一些犹太人通婚，就变成不洁净的了。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不洁净的，所以犹太人根本就不愿意跟他们交往，根本就不愿意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要到加利利，从犹大要到加利利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的。可是犹太人绝不这样做，他们不这样做，因为觉得要进到这不洁净的地方，这不是他们所喜悦的，他们怕沾染不洁，因此他们都往东走，走约旦河东，从约旦河东然后上去，才跨约旦河进入到加利利。但在这里使徒约翰写下这一句话说，他必须要经过耶路撒冷。那这个必须我们所看见就不是地理上的必须了，如果是地理上的必须，就绝对要越过这个撒玛利亚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召唤，这个召唤就是要去传福音的召唤，这个召唤也就是神要把福音不仅是带给犹太人，也是带给世界上每一个人。耶稣自己说在三章十六节，就是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叫一切信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一切信他人不是一切犹太人，乃是一切属神的子民，一切被神所造的都可以得到这 永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召唤，就是必须去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哪一位，或是在你们自己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必须存在，必须存在。当然我们会觉得说，我有些必须，我必须要照顾我的孩子，我必须要接送小孩，我必须要做很多的很多事情，我很多的必须，很多的必须。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回家，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必须存在。因为这个必须是什么呢？我必须要回头去看某一个人，那一个人呢，我刚刚跟他打过招呼，我好像觉得好像没有跟他有好的交通，我觉得他有某些需要我没有顾虑到。当 离开之后，突然感觉到有个必须存在，需要回头，回头找他。这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，要回头找他。这个必须是被神所激动的，这个必须不是我自己必须要怎么样子，为自己的益处而必须要做什么，让自己得益处，而是神在里面做感动，在里面做催逼，必须要去把神的安慰带给某个人，必须要把神的话语带给某个人。在这里，耶稣他必须经过耶路撒冷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不是地理上的必须，而是从神来的一个召唤的必须，去把福音带给某一个人，带给某一个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样的必须当中，这里看见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，他们是互不来往的，互不来往的，所以他们中间是根本不通的，不通的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能够通，很多事情就容易了。如果我们能够通，很多纷争可能也都能够解决了。但是我们也却发现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跟人家交通，有的时候一些误会存在，我们怕去面对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怕去面对之后呢，我们去找别人交通，以至于自己跟别人的事情没有做个解决。但是呢，好像我们跟对方所发生的一些误会已经在外面传开了。如果说没有彼此间的一个交往，我们就不通，不通就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后患。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就是不通，他们这不通也是一个故意的不通，他们不愿通，不愿通，不愿通，就会带来不通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想要通，但是却不能通。我们有个主动的意愿，希望能够跟对方通，但是对方遮起耳朵，堵住嘴巴，闭上眼睛，就没有办法通。有时候想通，却不能通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要通的话，会有很多的因素存在。这因素是包括语言要通，这是最容易，对不对？那讲不同的语言，但是可以翻译。但是我们也发现，语言如果讲同样的语言，但是有时候不见得也能够通啊。因为我们所说的语言当中可能有弦外之音，我们所说的语言当中可能有些文化上的不一样。有些文化上不一样的时候，也会造成彼此可能会有些误解存在。当然，想要通，有时候观念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如果观念不一样，你就很难通。这观念当然是讲到思想的部分，想法的部分。我们对某件事情，如果观念不同，我们就没办法通。那作为基督徒，很强调的是心灵的相通，心灵的相通。我们虽然可能语言不一样，我们虽然文化不一样，但是很奇妙，就是当我们到某地去，如果知道某地这些人，这如果是外国人，知道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通了。我们可以一起来交通，一起来祷告。或许话语不通，但是彼此之间的距离是非常近的。一主一信可以让我们通，我们有同一个信仰，敬拜同一个主，我们就能够通。如果没有来往，这是不能通的。撒玛利亚妇人她心中就存着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我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来往啊，怎么能通呢？我们没有来往，我们怎么能够彼此对谈呢？对他而言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不仅如此，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在当时也是不容易对话的。不是，不仅是不容易对话，是不好对话的。但是我们就看见，当耶稣去了，耶稣到了那个井旁，他心里面渴望见到这个人。那在这个渴望见到这样的一个人之后，他有口渴的需要。口渴的需要，在这个日正当中的时候，这个妇人来了。这个妇人来了，他向他要水喝，他向他要水喝。我不知道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主向我们要水喝的时候。我们可能会想，主是给水喝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是神啊，他把水给我们喝， 但是呢，会不会向我要水喝呢？我的水算什么？我的水根本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根本不也不需要喝自己的水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种属灵的意思存在的是什么呢？主也需要来喝，因为他也会口渴。这个口渴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口渴，不是肉体上的口渴。这个口渴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他需要我们，他需要我们跟他成为一体，需要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。当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，要他说，告诉他说，你把以色列人带来到这山上来敬拜我，来侍奉我。这是神的渴求。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渴，这个渴当然主要不是肉体的渴，在当时他肉体渴了，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。可是我们也再去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同样有个口渴，但这个口渴不是一个永生的渴，不是一个永恒的渴，这种口渴是渴望我们能够跟他同工，渴望我们跟他成为一体，这是他的渴望。当这个撒玛利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你怎么去打水呢？这井又深，你怎么打水呢？耶稣告诉他，如果你知道你跟你讲话的是谁，你必定渴求他可以赐你活水的人。耶稣基督他是赐下活水的人。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有渴的时候，这个渴当然肉体的渴是很容易解决的。我们也知道现在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，对不对？小的时候我们遇到干旱的时候没有水，这实在痛苦啊！没有水，你连那个洗碗水哈，洗完之后呢还要拿去冲马桶，水要用很多，要用很多的方式保留水，让水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。所以小时候当到夏天的时候，西瓜是最好的水果哈，只要买了西瓜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西瓜可以吃，西瓜肉可以吃啊，西瓜汁可以喝，然后西瓜皮可以怎么样洗脸哈。我那时候拿了西瓜皮，哇，吃完之后啊就洗脸，哇，觉得好舒服啊，让自己能够比较舒服一点。渴在人的身上是需要水来满足的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水是有限的，现在要买水是不容易的。我最近也常常想，我好像很少去买那个 Evian 这个品牌的水哈。这 Evian 的品牌的水，这个 bottled water 这个瓶装水是最贵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家里有没有很多人是喝这种水？我们都比较排比较便宜一点，是吧？哎，后来这个 Evian 这个水啊，好像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是瑞士山泉哈，啊，这个比较高贵哈。我不晓得是法国的还是瑞士的，对不起哈，我不太清楚哈。但是就是它是最高档的啊。我前几天我还突然想说，哎呀，哪一天买个 Evian 水来喝哈。现在水的价值越来越高了，它的价值不仅是说你现在水是不容易得到的，而水不仅不容易得到，干净的水是难得到的。那不仅说干净的水难得到，是从山泉下来的水更难得到。当喝那样的水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一种微干的感觉，不仅是味道如此，但是它实际的功能是让我们的里面的血液哈，我们里面的身体能够因为水的关系而能够顺畅。弟兄姐妹，撒玛利亚妇人她心里面很饥渴，她渴望什么呢？她渴望什么？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从水去导引到人心里面的渴望。耶稣基督不是要解决他身体上的渴，撒玛利亚妇人或许可以帮助耶稣解决身体上的渴，但是撒玛利亚更深的渴 是一个心灵的渴，这个心灵的渴，他渴望什么呢？他渴望爱情，希望爱情能够让他得到滋润，但是他的爱情却没有办法满足他，以至于他丈夫一个一个换，一个一个换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妇人用丈夫用得很凶，我们不晓得说我们会不会常常在换这个东西，满足一下觉得不够了，用另外的东西来满足，另外的东西又发现哎，玩过了，新鲜过了，我希望另外一个来满足。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循环的追求。耶稣基督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和我所吃的水必永远不渴。这个对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很大的震撼，怎么可以永远不渴呢？如果永远不渴，把这水给我吧，你不必来打水了。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必来打水的时候，他的强调重点是什么？他强调重点是，我可以不再去见别的人了，我可以拥有这个水，我不必再来打水了，我可以不必走在路上被别人指指点点。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人。当我们读着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常常会觉得我们不像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并不像他，不像他那样子。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很多方面很像他，很像他。我们渴望某些东西来满足我们，有人用学位来满足自己，我读了一个学位再加一个学位，然后呢出了社会，进了社会之后呢，我们又发现我们用的好像很不够。如果说自己在继续停留上我自己有多少学问的时候呢，我们活在自己的过去的光荣上，常常会变成非常孤傲，跟社会有时候格格不入。有时候我们又觉得说我可以用我们的财富来肯定自己，但是当你有了财富之后，你会发现钱总是不够的。我们有时候会不会用一些地位来肯定自己，当我们用了有了地位之后，我们又觉得不够，财富不够，财富不够。因此我们会看见很多政治人物就是想办法去累积，用他的权力去累积很多的财富，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，用这种方式让自己觉得好过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。这个妇人想要用他所渴望的爱情来满足自己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醒他，告诉他，你要心灵不渴，唯有喝我所赐的水。当他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马上就岔题了。当他听到耶稣点出他的有五个丈夫，现在的这个还不是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他突然心中一震，他赶快转移话题。这个问题不该在这个时候讲述，不该讨论的，不该被点出来的，他想办法要转移话题。他只有谈什么？谈敬拜方面的事情，谈敬拜方面的事情。我们撒玛利亚人，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在这里敬拜就好了，但是你们犹太人却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到耶路撒冷。的确犹太人他们常常有规定的节期，他们会想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，因此用这个来问耶稣。当然耶稣也是不厌其烦的跟他说明，当然也是非常简洁的告诉他，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你们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在撒玛利亚，都不是。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敬拜的真意是什么？敬拜真正的意思无关空间。我们会不会把空间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？弟兄姐妹，敬拜神也无关时间，空间和时间是很重要，但是真正重要的，真正的意义是在于我们用灵来敬拜，用真实来敬拜。当然很多的宗教都很盼望自己的信徒能够有一天去某个地方来朝圣， 我一天，我一生当中有一次能够去朝圣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是空间的观念。那我们也讲说，我们一定要在某时某刻来祷告敬拜神，这是时间的观念。很好，你在某时定点来敬拜神，很好，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要素。真正的要素乃是用灵来敬拜。神是灵，神是灵，所以我们要用灵来敬拜他。这里翻译是心灵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是讲到灵。那灵是什么呢？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有灵呢？如果我们要去衡量的话，我们可以把人跟动物其他生物做个比较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有永恒性。人一再的追求永恒，希望能够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，将来还有另外的生命，这是人所拥有的永恒性。如果我们离开这世界，我们也盼望自己将来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情啊，所拥有的一些典范能够流传后世，这是一个永恒性的一个很大的体现。所以灵有个很重要因素，就是有永恒性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很多人没办法去相信我们能够有永恒，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里面有这种永恒的渴求，这就是永恒性的部分。另外去体谅去衡量的什么是灵，也就是有道德性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知道善跟恶，我们也知道什么东西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但是动物是没有这个体现的，动物它该咬人的时候就咬人，我们可以教它，有的时候呢可以不咬。狗可以教，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动物不容易教，有它的本性存在。那即便它咬了之后，它也觉得这是对的。但是作为人，知道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个道德性，我们知道该做的就该做，不该做的不该做。我们有伦理性，知道长幼有序，我们必须要敬长，我们必须要尊贤，这是个伦理道德性。另外很重要就是有敬拜性。人会来敬拜神，人会来寻求神，人会来一起来敬拜。当然刚刚讲到说这个敬拜没有空间性，是讲到是个人的敬拜。当然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在同一个时间聚在同一个地点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公众的敬拜。公众敬拜是有它的空间性跟时间性的，但是个人的敬拜不在这个限制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神。关键是不是用我们的灵敬拜，用我们这所拥有的道德性的灵，拥有这个敬拜性的灵，拥有这永恒性的灵来敬拜神。耶稣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也就是用灵和真实来拜他。诚实讲到就是真实，他这边特别强调我必须要心真意诚来敬拜。不像耶稣所批评的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来敬拜神，但是他们是做表面功夫，他们的敬拜不是敬拜。我们发现他很多的时候的确献祭是个敬拜，但是献祭是个敬拜，可是生活更是一个敬拜。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好好的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神的心的话，神没有办法悦纳。耶稣基督屡次在批判法利赛人，告诉他们就是你有形式上的敬拜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，而是要表里如一的敬拜。除非有表里如一的敬拜，你才是真正的是用真实来敬拜。另外敬拜是讲到 是一个没有欺骗没有虚谎的，所以用心灵和诚实，就是心灵用真实，心灵和真实，灵和真实来敬拜，是要没有虚谎的。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例子，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，他们把自己的财物变卖了，然后呢奉献给教会，然后呢说他是全部都奉献的，但是却保留了一部分。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欺骗神，欺骗人。 神是没有办法被欺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领受到耶稣基督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，也就是用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突破所谓的空间性，突破时间性，我们也更要突破形式性，更重要是有没有用我们的真实来拜神。当耶稣讲解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又重新的回到讲有关活水这个问题，有关活水这个问题，这个活水从谁而出？这个活水不是自己从地上产生出来的，物质上的活水从地上有泉源而出，但是心灵上的活水乃是从神而出，从神而出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说，从我这里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水的泉源，耶稣基督就是活水的泉源。如果你知道我有生命的活水，你就早求我了。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强调的。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突然醒觉了，开始有些认知了。他认为说耶稣基督是个先知，是个先知，但是呢，他又慢慢的察觉到了，耶稣基督不仅是个先知，而是能够赐活水给他的。这里讲到说，有领受了主的活水，就能够不再渴了。意思当然就是你得到真正的满足了。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其他的东西不再能够满足我们了。其他东西可以要，可以不要，只要神给我们，我们就接受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其他东西而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们会继续的渴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，当我们领受这活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永远不渴，可以永远不渴。主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。当耶稣口渴的时候，这个妇人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。的确要打水需要有器具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器具怎么打？是不是下去用手捞？但是他说井又深，你怎么下去捞水呢？你一定要需要有打水的器具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打水的器具？我们有没有打水的器具？当问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说，我是没有打水的器具呢，还是放弃了这个打水的器具？什么是打生命活水的器具？当然主会把那活水赏赐给我们，留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，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有器具去承接。如果我们没有用器具来承接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得到。这个器具是什么呢？当我们领受活水的器具，乃是透过我们的灵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不是用物质来敬拜，我们也不是用理性来敬拜，而是用灵来敬拜。灵成为一个打水的器具。另外你要领受的话，信心是个打水的器具。你来到主面前，你必须用信心来领受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靠的是恩典。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恩典，我们没有办法领受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是用信心，我们用我们的灵，用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来承接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领受之后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所阻隔的。安息之后，蔡淑娟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讲到她以前在国内家乡的时候，他们住在山边，住在山边下面没有水，但是山上有水，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辛劳去取得水？当然那个他们也是最比较原始的自来水的观念，他们就用竹子把竹子中间的节给打掉，打掉之后呢，让竹子就变成管。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，有塑胶管或者是有这个 钢管、铜管等等的，他们是用竹子做管，一节一节的连接。当从山上连接到自己家里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自来水了。他们天天有永流哦不绝的这个水从山上流下来，不必收水费，不必缴自来水费，每天就有水喝。可是有一天突然没水了，怎么会没有水？难道山上的泉源已经干涸了吗？枯干了吗？不会啊，最近还是有下雨啊，应该不会。因此就去检查，到山上发现水源没有问题，有水，水也往管子里面流，主管里面流，可是呢就是流不下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只好一节一节的找，一节一节找，后来终于找到，发现问题了。原来他们发现在管子里面有一个堵塞的情况出现。这个堵塞的情况出现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堵塞住呢？原来是一只癞蛤蟆，癞蛤蟆堵在那里，以至于水就流不下来。最后把癞蛤蟆清掉，水就自然的流到自己的家里面。当蔡淑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想到并且提醒到，人的生命就是如此。当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癞蛤蟆存在，这个癞蛤蟆存在就没有办法让活水能够自然的流到自己的心里面。这个癞蛤蟆是什么？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癞蛤蟆，这个罪，这个污秽成为我们癞蛤蟆，跟神之间有所阻隔。我们的不信成为我们癞蛤蟆，不能够领受神的恩惠、神的救恩。我们很多一些不洁的一些思想意念，会成为我们癞蛤蟆。所以蔡淑娟她特别提到，常常检视自己，在我生命当中有没有癞蛤蟆存在，跟神所连接的这个通路当中有癞蛤蟆存在，有了癞蛤蟆就没办法通，这是他所体会所领受的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这五位他们今天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他们打开心，愿意相信主，愿意相信主，让这个活水的源头能够到他们的心里面。但是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之后呢，我们生命当中还是会有癞蛤蟆在其中蠢蠢欲动。我们如果与神之间还会有癞蛤蟆存在，还有癞蛤蟆存在，就阻隔了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。这个妇人完完全全臣服在主面前，他本来称耶稣是先生，后来他开始慢慢了解，知道耶稣知道他的过去了，他称耶稣是先知。但耶稣一步一步的跟他讲，他可以赐他活水，而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，能够赐你活水的这个人就在你面前，这个能够赐活水的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他对主有认识了，当他接受主之后呢，他知道耶稣基督的超凡之处，他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乃是弥赛亚。所以他打开他的心，让这个管路得通，能够领受到这个生命之道。他了解到并且体会到耶稣基督爱他，耶稣基督关心他，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人，这样的一个被人唾弃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够被耶稣所爱。因此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，就看到他马上去跟人家讲，就跟人家说，说什么呢？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人竟然把他的话说，他说这个人竟把我的过去都给说出来了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得到这个妇人，但这个妇人他做了见证有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做见证会说，哎呀，我得到神的恩典了， 哎呀，我得到神的医治的。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妇人所做的见证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哎，他不一样在哪里？他不一样却是说他竟然把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都给说出来了。我不晓得你们如何，连我自己有的时候很羞于跟别人讲我自己过去是怎样的人，很羞于呈现出我自己不好的一面。但是这个妇人他到外面却是说他把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，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都说出来了，因此他尊耶稣为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 我做了见证就是要见证主多棒，主多厉害，主给我完成了些什么，答应了我什么祷告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这个妇人他所做的见证确实不太一样，他乃是真的去看到了只有耶稣基督，看到他心中的需要，他比较之下才知道说自己是何等的不配，而这样不配的人耶稣基督竟然接受他。所以他做见证的重点乃是他这样污秽的人竟然能够被耶稣所接纳。当他这样做见证，很多人相信主，很多人相信主了。在这里我们真的是有个醒思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神在我身上的很多的奇妙作为，很伟大的作为，我可以引人归主，我可以让别人相信主，可以，但不见得一定可以完全可以做到。这个妇人所做的却是一个他自己是何等的不配，他看到了主，他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污秽。当他去跟人家做见证，有些人就信主了，这些人就信主了，信主之后然后赶快来看耶稣，来看耶稣。我相信这些信主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妇人是怎样的妇人，如果换作是以前绝对不敢跟他们讲他是个怎样的人。如果换做以前，这个妇人如果站在他们面前的话，这些其他人一定会跑开，而这个妇人也可能不会出现。但是这些人相信的人愿意听他说，愿意听他说，而相信的人来因为他的介绍，因为他的见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当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们再度去听耶稣所说的话，他所传的道之后，他们就发出一句话说，现在我们相信不是因为完全是因为你了，现在我们相信你是因为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他们有双重的信心，第一重信心是透过别人见证，第二重的信心是他们听到主的道，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。这样的信心是一个更稳固的信心，他们直接来面见主，直接看到主，直接领受主的话。这些都需要有见证可以让人认识主，有主的道更让能够让人认识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有五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也求主继续的扶持你们，让你们不单单只是经历神，更盼望也能够在主的道上能够扎根，透过认识主的道而更加认识主。求主帮助，盼望我们的信心也不单单只是一个听别人是个转述的信心，而是直接面对神所领受的信心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求你让我们愿意来相信你，让我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，这个信心是一个真正的信心，是愿意伏在你面前的信心。奉耶稣圣名祷告，好吧。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我相信。